Many Winfold the Bible, Program Number 65D。
认识圣经，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。现在是认识圣经这个节目的时间，感谢主，我们能够有这个机会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里头，是神的灵感动我们在这个时间一块来研读神的话语，所以我们特别要求神来掌管我们收听的环境，来掌管这分别出来的半个小时，使我们在这个半个小时里头，我们能够安静下心来，一块来聆听神的灵怎么向我们说话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，我们会进入马太福音第十三章。那么在我们开始思想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以前，让我们一起先安静我们的心，在神面前做个祷告，求圣灵向我们说话，启示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明白主的教训。好，现在让我们一块低头祷告。我们天上的父，我们再一次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急着圣灵向我们说话，满足我们心里所求所想的，加添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每天跟你同行。求你赐给我们智慧，来明白今天你要在下面向我们所思想的话语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是啊，弟兄姊妹，那么今天我们开始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。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之前呢，我先简单的介绍这一章的主题。马太福音十三章记载了关于天国的比喻，那么这些比喻指出，在以色列人拒绝这位天国的君王，也就是拒绝耶稣之后，一直到主耶稣再回到世上来建立他的国度，这一段期间的天国的动向是什么？那么马太福音十三章也包括了马太福音三大讲道信息之一。这三篇重要的信息呢，都跟天国有关的。那么第一篇是从第五到第七章的登山宝训，讲论到天国的根基。第二篇信息，也就是十三章的奥秘的比喻，那么就是指出现在天国的形势，以及这个世代怎么样完结。那么第三篇信息呢，就是在二十四、二十五章的橄榄山上的讲章。第三篇信息讲章的内容是涉及到主的再来和天国的预言。那马太福音十三章可以说是马太福音这卷福音书的要章，钥匙的钥，要章。它给我们看见天国的进展和目前地位是什么。施洗约翰和耶稣所传讲的天国到今天还没有降临到地上，不过呢，我们从耶稣所讲的比喻里头，我们看出 天国的景况已经逐渐地在这个时代显明出来了。马太福音十三章这一章圣经一共记载了七个比喻。有的人认为五十二节所提到那个家主也算一个比喻，那如果加起来就八个了。这些比喻给我们看到天国的各种现况。如果把天国解释成教会，那是很大的一个错误啊，在解经上一个很大的错误。天国并不等于教会。不错，教会是处在天国里，但是天国是个更广泛的词啊。神的话呢，不论在什么地方传开，那个地方就形成一个天国的景况。可是并不是任何地方的人一听到神的话，他们就马上悔改，然后马上全部都加入教会，并不是这样的。马太福音十三章的信息有涉及教会，但只是教会的一小部分，那也就是在十三章四十五、四十六节提到重价买来的珠子。天国呢，是指世界性，而教会只是指那一群从世界中被选召出来的。那么按现在的天国景况来看呢，它里面常常有邪恶存在，这个邪恶的因素不会在这个时代被除去。你看麦子和稗子的比喻就说明这一点。稗子呢，是要等到这个时代末了的时候，人子才差他的天使出来，这个时候才被除掉，稗子才被除掉。所以我们读这章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必须把天国现实的这一点特点要记在心里。那么马太福音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要卷，它是我们进入新约和旧约各卷书的一道门。而马太福音十三章呢，又是这卷书的要章。那么现在以色列家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，那到底天国要在什么时候才实现呢？耶稣也绝不会在他第一次降临的时候在地上建立天国。我们往下看这章所记载的比喻，我们就会看见一个天国的景况。那么我们思想这些比喻的时候，我们不妨啊注意一下耶稣的行踪。我们先看马太福音十三章一到三节，经文说，当那一天，耶稣从房子里出来，坐在海边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得上船坐下，众人都站在岸上。他用比喻对他们讲了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。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地点是在海边，主从房子出来走到海边。你看耶稣的行动有一个象征性啊，那他离开那所房子，那所房子象征是什么呢？象征以色列家。然后耶稣来到海边，海边代表外邦人。圣经在其他的地方也支持这个解释。主耶稣这个行动，从屋子里、房子里出来到海边，这个行动暗示在他传道的方法里有一个巨大的改变。当时有一大群人聚集要听他讲道，于是他就上了一艘船，接着就坐在船里头向站在岸上的众人讲道。主耶稣 讲了好几个比喻，不过他只解释了其中两个，就是一个是撒种的比喻，另外一个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。我们也要注意啊，他给这两个比喻的解释和其他的比喻连在一块啊，我们没有权修改主所讲的比喻，或者做出跟主的解释有矛盾的另外一种解释。你比方在撒种的比喻里头，飞鸟代表邪恶，我们不能把其他比喻中的鸟都解释成善的，我们要和主的解释保持一致。那么我们一块来看看啊，第三节之后这个撒种的比喻，马太福音13章3到9节，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道理，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，土既不深，发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儿就枯干了。有落在荆棘里的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。也有落在好土里的，就结实，有10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30倍的。最后一节第九节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这里我们读了3到9节，马太福音13章3到9节的经文。那么在18节到33节，我跳一跳说啊，主就解释了这个比喻啊。我先把主这个在18到33节的解释说一说啊。撒种的人谁撒种呢？就是人子。人子撒种，种子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道。那么今天主耶稣在世上撒种，他原本是王啊，但是他愿意舍弃天上的荣华，到世上来成为一个普通人，成为一个木匠。他今天也是农夫，在世上撒他的道种，不过他仍然是王，是天国的王。那么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，撒种那是很普遍的事情啊，随处你都可以看到庄稼人在撒种，所以撒种这是很普通劳动者所做的一种工作。农夫呢会在撒种之前先用犁把土地给耙好，有时候他们根本就不耕地，就把种子撒上去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还在做撒种的工作，我们撒的是什么？同样也是撒神的道种。可能有人听了这样说，会问说，耶稣不是说过，当求庄稼的主差派工人去收割庄稼吗？你怎么说今天还要撒种呢？那么如果我们往下看，回过头啊，看马太福音第9章36到38节的经文，马太福音第9章36到38节怎么说啊？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耶稣差遣他12个门徒出去之前呢，他在马太福音第9章36到38节先说了这一段话。他差门徒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当时是律法时代结束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是先有撒种才可能有收割。以色列家在过去1500年是处在律法下，而且种子也早已经撒了，现在是收割庄稼的时候了。那接着呢，就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。前一个时代的收割期结束之后，马上又是一个新时代的撒种期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还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撒种期啊，在这个时代结束，这个时候呢结束了，也就有收割期了。那时候的收割呢是大审判，所以在这个时代末了所打的那一场哈米吉多顿的战役，那就是收割期。好，我们再看耶稣讲撒种的比喻，我们就留意到种子撒在不同的泥土上，一共有四种不同的泥土，有四分之三的种子不能发芽生长，都死了。种子本身没有坏，问题出在泥土的条件，有的好土很容易使种子发芽生长，不好的土坏土就不行了，却不能了。有的种子死了，因为它们落在路边被飞鸟吃了。有的种子死了，因为泥土太浅了，种子没法生根，长不起来，生不起来。有的落在荆棘里被挤住了，长不起来。只有那些落在好土的才能发芽生长和结果实。飞鸟象征撒旦，撒旦把那些撒在路旁的种子夺去，这一点呢，给我们每个教会中的信徒带来了提醒。我们要反省自己，不要以为那是指别人，指别的弟兄姊妹。今天在教会里有一些基督徒听了神的道，可是他们不是用信心去领受，他们的信心是属于脑袋，属于理性，属于头脑的，很形式化，很理性化，只是在听的时候他点点头，或者没有实际行动的配合，对不对？那就更谈不上说什么用信心去领受了。基督信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生活的附属品，去聚会就像参加什么团体社团活动那样。今天教会中就有不少这样的基督徒，有的甚至沉迷在教条式的敬拜里头。神的道中很多落在路旁，所以求神藉着他的话语叫我们反省自己的光景。有的种子落在土浅的石头地儿，这些人跟刚才那些落在路旁的就正好相反，这些人是按肉体的热诚来领受神的话，很情绪化。这些人你在教会经常会看到，很情绪化，很容易流眼泪，很容易受感动，可是他们是属肉体的啊。在聚会里头他们经常有夸张的表现，就像一根不在这个轨道中行走的火箭一样啊，好像有很多的精力啊，就是那个后冲力特别大，可是聚会完了之后就像已经是到头的羊蜡一样啊，黯淡无光。碰到困难和逼迫马上就退啊，就像那个手摸到烫的东西咵一下火马上就收了。为什么聚会的时候有时候听神的话语他还流眼泪呢，眼圈红了？为什么听到人做见证他也挺激动的？为什么讲员下来了之后他就围住讲员问个不停，是吧？为什么这也参加那也参加，可是一碰到问题他怎么就退呢？因为他们是属肉体的，他们不是属灵的，所以很快的就变成毫无作为，对人也无益处。这是今天很多属肉体的基督徒他们听到的写照。他们只有五分钟的热度，一碰到一点小问题小困难马上肉体就显露了。你看过马路边的纸吧，纸屑啊，当车经过的时候路边的纸屑马上被车带走，车行走 带动风，风它就让这个纸屑飘起来。可是车子走远了，这些纸又落在地上，又变得死气沉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多基督徒就像落在路旁的纸屑一样，他们可能很热诚地去参加聚会，他们参加这种聚会又参加那种聚会，可惜都是出于肉体呀、啊。他们是前土，是多石头的前土。那么也有的种子呢落在长满荆棘的地上，那这一类的听道者呢被世界的两样东西挤住，一种是患难，另外一种是富足。贫穷也好，患难也好，富足也好，他们都受不了。今天传道人面对两种极端的人，一种人是在绝对的贫困里头啊，你进到他家里头，你会觉得那看了鼻子都酸了，是吧？说我们教会的会友啊，怎么会生活到那么艰苦的地步？是的，在教会里头多半是收入不高的人，他们生活贫困，甚至有一些呢相当贫困。可是呢，传道人还要面对另外一种极端的人，那就是很富足的人。但是这两种人，你都觉得如果啊你向他们传福音的话，真是很不容易才把他们领到教会来。很穷很贫穷的人，他要你实际给他帮助。我信耶稣，明天我家的日子能马上改变，能过好吧？明天我肚子能饱吧？这实际问题，那个很富很富的人，他说我用不着信了，是不是啊？我一切都挺好，是不是啊？我用不着上教会，我用不着信啊。是的，很多人让世界把自己心中的道种给挤了出去，这些人不可以当他们是信徒啊，他们是听过了道，他自己以为是信道的人，其实他们并没有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检查自己的生命，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正的相信。另外有的种子落在好土里头，但只有四分之一的种子落在好土里，而只有其中三分之一结出很好的果实。今天我们看到种子结果实是按偶数倍增的，有的种子结果实不多，但是有的结实有30倍，然后就60倍、100倍，是吧？都是偶数。这些听到的人，他必须要明白所听的道。我们知道那位太监啊，埃提阿伯的太监，他读圣经的时候虽然不明白，可是呢他很想知道啊，我读的这段经文我读下去可到底什么意思呢？于是呢圣灵就差遣腓力到他那里去告诉他，他所读的那段经文所讲的那一位啊，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的人是谁？就是主耶稣基督啊。这个事情啊，这个故事，埃提阿伯太监这个事儿记载在《使徒行传》第8章的26到40节。那节目完了，你可以去看看啊。埃提阿伯太监听到腓力的解释，他明白了之后，他马上就相信，而且接受主做他的救主。这就是落在好土里。主耶稣用比喻来讲道的时候呢，门徒心里会有疑问的。马太福音13章第10节啊，就这样记载，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为什么用比喻呢？有的人说呢，比喻是具有属天意义的属地故事。哎，我觉得这样解释比喻，这样解释圣经的比喻啊，不是我们这个文学课或者文学那上面的解释 啊，比喻是有属天意义的属地故事，这是挺恰当的定义啊。就好像你用一把尺来量一张桌子或者量一道墙一样，那把尺就像是一个比喻，用来衡量。主用比喻来讲道，就是在我们面前把属天的真理给量出来给我们看。主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当门徒提出问题说为什么用比喻啊，十一节主就说了，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。如果谁谁谁想了解神的话，想明白真理，他可以了解。如果他要把耳朵堵住，不听神的话，也不听真理，他就可以像聋子那样啊，听却是听不见。如果你不想听，你也就不会明白了。你必须要用里头的耳朵，就是心灵的耳朵来听主的话。所以十二节主说的原因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如果你已经懂了一些真理，而你想多了解一点，那么主一定会让你多了解，而且会多加给你。要是你根本不想知道，那么主就按你心里所想的成全你，你就不会明白，不会知道。所以主用比喻来讲，是要叫那些愿意听的人听得明白，而那些不愿意听的人呢，就听不明白。主耶稣是用一些很平凡的事情来做比喻，他是一般人常常看到啊，常常接触到的东西，他用这些东西来说明一些重要的属灵真理。那么在13到18节，马太福音13章13到18节，主耶稣解释他用比喻的原因。他说，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，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，听也听不见，也不明白。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，耳朵发沉，眼睛闭着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。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，因为看见了，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，因为听见了。那么解释了用比喻的原因之后，主就解释撒种的比喻啊，19到23节。那么主在这里解明了撒种的比喻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四种情形啊。那么你到底是属于哪种泥土呢？你对于神的道是不是真正的用信心去领受，并且又在实际生活中能够实行出来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今天就反省我们自己。那么关于撒种的比喻呢，我们今天因为节目时间关系，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啊，分享到这儿，也求神帮助我们做一个听道信道同时也是行道的陶主喜悦的基督徒。好了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。